我们一起会看一段圣经，是我们要领受的圣经的说话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至十八节，我们同声读这段圣经，预备起。你们要谨慎，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，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人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，故意要得人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好像你隐蔽地施舍，你父在隐蔽中察看，必然赏赐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让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向那在隐蔽中的父祷告，你父在隐蔽中察看，必将赏赐给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那样重复一些空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他们在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要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禁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蓬头垢面，故意让人看出他们在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禁食的时候，要梳头洗脸，不要让人看出你在禁食，只让你隐蔽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隐蔽中必然赏赐你。敬虔真人数，有请金师母。
弟兄姊妹午安，冬至快乐。今日是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，都祝福大家和家人有团圆的时候。我们先一起祈祷。亲爱天父，多谢你，当我们见到这个平安之足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耶稣基督天国君王已经为我们降生，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就是与上帝和好，与人和好。天父啊，多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命拆毁所有的冤仇，亦都让罪恶权势甚至死亡的权势都胜过。主，今日这一班蒙你悦纳拯救的孩子，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去敬拜去赞美，我们蒙几大的福气呢？盼望我们珍惜，也都好知道我们的存在价值意义存在于耶稣基督里，帮助我们。你知道我们软弱，你知道我们有限制，但你仍然爱我们，你仍然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 要行一条咧跟随你嘅路，似我哋天父嘅呢一个嘅路。我哋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求你恩待越过讲嘅不足，恳求圣灵亲自嘅引导，让讲嘅听嘅一同向你面前蒙恩，叫你嘅话语唔徒然返回。感谢耶稣，听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想问下大家，你会唔会在乎人哋点样讲噶？个个都在乎噶，其实系咪啊？我哋都会去在乎人哋点样去睇。我哋系咪时时都要得到人哋嘅肯定，然后个心先安乐嘅咧？如果冇人哋嘅肯定，我哋嘅心可唔可以安稳噶？在印度今年呢七月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。有一个25岁的网球手，就是打网球的那个女仔，她呢就在国际呢就排双打是排113，即是都很厉害的了，她是国家级的网球手来的。但是因为打网球的时候呢她的肩受了伤，她不可以继续即比赛了。咁佢就喺佢嘅家鄉嗰度咧，就開咗一間咧係專培訓青少年嘅網球中心，咁就好受歡迎喎。好多嘅青少年咧都去參與，聲名大噪，而且佢可以賺到錢去養家。但係與此同時，我想問一下啦，如果你係父母，有一個咁嘅女，你開唔開心啊？你滿唔滿意啊？不過這件事是發生在印度，不是發生在香港。與此同時，這個女仔的爸爸已經很久失了業，她沒有收入。在條村裡面呢，很多人跟她說，你要靠個女兒，你要靠個女兒去生活。這句說話對這個爸爸來說是沒有尊嚴，他没有办法去面对，没有办法去承担人家怎样讲他。于是他回去跟他女儿讲了很多次，可不可以执了粒他那间网球中心，不要做得不得啊？当然不得啦，家里都靠他现在。但是他的情绪就不断地累积累积。累积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天7月10号，他的女儿在家的厨房那里煮饭，在做东西。他在这个爸爸在他的女儿背后开了5枪，将他杀死。这件事很令人震惊。怎会有人蠢到一个地步，人家怎样讲成为一个借口去杀死自己的女儿呢？没办法想象。人家的閒言閒語可以令到一個家庭這樣破碎化。原來當我們的自我價值建基在錯誤的地方，可以帶來無法挽回的終生遺憾。我真的很難想像這個爸爸怎樣面對他的太太，怎樣面對他的兒子，他以後的人生是怎樣過，很難想像。弟兄姊妹，你可能都会想，其实这个爸爸太蠢而已。不过原来我们太在乎人家怎样讲的时候，我们很在乎要得到众人的尊重的时候，可以成为一个这么严重无法挽回的一个的后果。今天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的生活取向，我们的自我价值是怎样的呢？会不会我们都仍然是望着听着别人怎样看，别人怎样说的？我们会不会在这些情况底下都迷失了呢？马太福音5至7章被称为登山部分， 第五章一开始，耶稣向大群跟随他上山的人教导关于天国子民那个福气，是吗？八福。后来跟着继续讲下去的时候，就讲到天国子民要面对极限的挑战。如果大家还记得 Karine 传道跟我们讲，是不是？那个极限挑战是什么？爱你的仇敌，是不是？五章到最后 五章的48节就讲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正如你们天父完全。接着下来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，耶稣紧接要求门徒要完全之后，他讲六章一节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，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对犹太人来说，经常施舍祷告禁食的人就是虔诚人，就是义人。耶稣却警告要谨慎，这些公开的表现，公认他是渴慕主的一个表现，未必是真实的。要小心里面的动机，要小心里面的动机，恐怕只是敬虔的表演，离开了原本的意义和价值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为上帝而做，他一定知道的嘛，那使乜要故意被人见到啊？如果你要故意被人见到，即是说你很在乎人家怎么说，你很在乎人家怎么看，你要得人的掌声，你的自我价值就建立在人家的评价那里，那你所做的都是徒然，是虚假。作为天国子民，我们要懂得分辨。当然别人的赞赏肯定是会成为我们向前的一个动力，是真的，亦都需要的。不过如果我们过于专注要得人的掌声，我们的焦点就错了。就好像你拍照的时候，你对错了焦，结果是很大的偏差。要好像天父完全的方向进发，耶稣警告我们要谨慎。正因为这样，耶稣去论及施舍、祷告、禁食这三种视为敬虔的宗教活动的时候，他都很清楚去提醒，不要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。有翻译为伪君子，伪君子。这个字原本是讲在戏剧里面的演员，他们戴上面具然后去 表现那个剧情里面的人，即是说不是，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本身来的，他在做戏而已。后来我们又知道马太福音后面，耶稣是用假冒为善来形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。这一班自以为最敬虔的宗教领袖，耶稣却 指责他们，或者指控他们是假冒为善，虚伪的。作为天国子民，耶稣的门徒，我们都要小心，不要迷失，不要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伪君子，只有外在的表演而没有实质的生命。会堂是犹太人进行宗教活动和教育下一代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所以在会堂里面的一举一动容易受到社群的关注。要保持宗教地位的话，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表演敬虔的场所了。在街道上面十字路口同样都是公众地方，也都是吸引观众最佳之选了。所以我们每年教会 平安夜报佳音都要去八周年那个公园，是不是？因为人流多嘛，多人会有机会留在那里听我们报佳音，是不是？所以人流多，报佳音是最适合的了。不过如果你是在施舍接济穷人的时候这样大吹大擂的话，这个就太过分了。 因此，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呢，不要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。这句说话呢，是当时代的一个格言，不是照字面去解释的。就好像中国人说天跌下来当被盖，是不是天真的跌了下来？不是，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手法。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其实就是说当你做施舍的事的时候，连你最亲密最知心的密友，你都不要跟他讲隻字，不要提。即是说那个受惠者呢，是不可能知道哪个施恩给他的。咁就同喺前面叫人喺前面吹号大吹大雷呢，係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啦。要顾及受惠者嘅尊严，以爱心出发。冇错，律法话俾我哋听，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穷乏嘅弟兄，呢个係律法嘅吩咐。不过当你去執行嘅时候，以爱心多行一步，唔好高调，唔好高姿态，而係你专注去知道怎样样来到存感恩的心去怜悯你身边有需要的人。监察人心的天父一定纪念的。祈祷也是犹太人每日要做的宗教活动，是吗？每日三次圣殿的时候。为什么耶稣说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，还要关上道门，向那隐蔽中的父祷告呢？难道公开祷告是不对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耶稣这里说的，他的目的仍然是针对那些扮演敬虔的伪君子。祷告本来就是跟天父亲密的交往对话，如果利用祷告在公众里面去凸显你自己，那根本就失去祷告的意义。耶稣说我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，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专心来到天父面前去祷告，不夹杂任何偏差的动机。有时我们会用祷告来教训人的，是不是？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啊。我们不要利用祷告成为表演的节目。禁食呢，都是犹太人，特别敬虔的犹太人一定会操练的。摩西律法就讲明赎罪日全部的犹太人都要禁食的那一日。不过当代的法利赛人为了表现他们的敬虔，他们逢礼拜一和礼拜四都禁食的。其实我们想想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我们要节制我们的饮食那个食欲啦，不要挂着去吃东西，然后我们专心呢是来到神的面前去为到自己，为到我们的群体，去痛悔认罪悔改，去求神赦罪的恩典。不过当这个禁食的操练变为舞台上面的表演的时候，其实就完全失去禁食的意义。这个自欺欺人的扮演，我们作为天国子民，我们需要辨识。这个所谓的敬虔是名存实亡。耶稣提醒门徒，今日你和我都是，不要学校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只不过是利用宗教活动去建立个人的存在价值。他们扮演敬虔，里面是没有实质，只不过是他们自己那个自我，没有天父的位置。那就算怎么办，办多久都好，都是徒劳无功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面什么是被公认为虔诚人的表现呢？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同，读圣经、祷告、奉献、传福音，出面报佳音，有没有你的名字？或者担当不同的侍奉，不同岗位的服侍？我们要谨慎求主去监察， 我们做这些事背后是要得人的掌声肯定，还是我们真的为爱神而去做的呢？当没人见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继续坚持的？又或者你现在没有岗位了，退下来了，你不再是组长，你不再是领袖，不再是公众人物了，你还有没有渴慕神侍奉的心智的呢？我时时都会问自己的，如果我不再是传道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师奶而已，那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紧不紧张的呢？如果我没有机会去讲道了，没有机会教圣经了，那我是不是仍然要会啊？我是不是仍然会不断去研读和思考上帝的说话，应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呢？我是不是会继续这样做的呢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我们很容易连自己都骗了自己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很容易落在一个着重外在的表现，靠人的掌声去支撑，而忽略内在真实和天父的关系。要向天父完全这个方向进发，我们要留心谨慎，千祈不要背道而驰。我们留意经文，当耶稣讲到施舍、祷告、禁食结束的部分的时候，耶稣都用一句说话，你父在隐秘中察看，必然赏赐你。这个赏赐或者奖赏是包含公价的意思，即是说你做的事呢，耶稣是会给你报偿的，有报酬的。就对比你公开故意给人看，得了人的赞赏，是一个对比。你要人的赞赏，还是要神给你的报偿呢？是他会纪念的每一件事都。再说，是针对你内在的动机，不是外表的行为。我们绝对可以公开祷告。在七至到十五节的经文，就是耶稣教导门徒，教导今天你和我应该怎样祷告。第七节，祷告不要像外族人那样。外族人是怎样的？当时的外族人就是他们信很多很多的，膜拜很多很多的神子，很多个拜很多。所以呢，他们品神呢就要不停地去讲，因为怕讲漏了，讲漏了哪个那就不行了，样所以他们不断重复重复重复，恐怕遗漏，恐怕他们听不到。而他们跟那些神明呢，那些神子呢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他们是这样说，但是不知道他们听不听的，只不过是尽自己的能力啰啰嗦嗦地就希望得到，但是没有信心的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一个 BB 他怎么知道谁是他父母？他能不能够知道，哦，这个人是爱我的？他怎么知道？很容易的，当他一哭，那个人回应他，那个人就爱他咯。他有任何需要，那个人立刻回应他，那个就是爱他的咯。这个本能上面就知道的了。当一个小孩子在爱里面去成长，他任何的需要得到适切的回应的时候，他是充满信心。相反，他的成长缺乏爱，他的需要没有人给到他，他在诚惶诚恐当中去成长，他很难去建立对人的信任。当他遇到任何的事，他只觉得他只能够靠自己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啊？是谁啊？ 是我们的天父吗？对不对？地上的父母都会为儿女的需要及早预备，对不对？意思到当他有需要的时候立刻可以回应，那何况我们的天父，他不会忽略我们的需要的，他知道，他喜欢我们去亲近他，他亦都乐意成为我们随时的满足和帮助。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呢？对犹太人来说，称耶和华为父，就要想到呢，当日神差派摩西向法老要求释放以色列，让他们离开为奴之地。当时呢，神跟摩西说，要跟法老说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这个父子关系就在救赎行动当中体现出来。今日我们怎么体现我们的天父？他是我们的天父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的救赎行动当中我们体现出来的。就是在这位天国君王他亲自降临，成就这个救恩，让我们恢复神儿女这个的名分，这个尊贵的身份，全部都是恩典。所以祷告第一样首要要清楚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祷告的对象是哪个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，天父是所有人的天父，是超越国界、种族、性别。我们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儿女，没有分高低的。当我们宣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一起去承认，我们的身份价值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是他赋予我们的权柄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。在他的爱里面，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表达我们一起，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所有人一起都在他的恩典里面成为天父的儿女。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起来，我们的关系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。我们不是一个人去尊崇天父，我们是一起来到去尊崇我们的天父。所以祷告的焦点就是尊崇我们的天父。愿你的名被人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这一班神的儿女，天父的儿女，来到爸爸跟前，你的名、你的国、你的旨意，我们所求的完全是关乎天父的荣耀、主权和管治。这样的祷告也都表达着我们内心对天父那个尊崇的态度。所有的愿不是愿意在人家身上发生，是在我自己身上发生，由这个开始应用在我们，我和我们一起。我们不再自我中心，将天父摆在首位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以他的圣洁本质为我们的依归，接受他的管治，完成他的计划，以尊重他、敬畏他、信服他为我们的优先。当我们祷告的焦点对准了，我们就真的能够被天父使用，我们就真正是在我们和我们的群体当中高举我们的天父。这个才是操练敬虔，迈向好像天父完全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我们真的要走这条路，要好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，如果我们不是只是看着他、专注于他，我们可不可能好像他一样？可不可能好像天父完全？是不可能的，是吗？所以专注看住我们的天父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，同样想到先祖在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的生活，他们每一天靠什么来维生？ 馬拿，係咪？每一日，每一日靠上帝俾佢哋嘅馬拿，係每一日咁樣供應，叫佢哋去學習信心嘅功課。其實喺耶穌時代咧，巴勒斯坦地咧經常有旱災，好多窮人，佢哋嘅狀態咧都好似先祖喺曠野一樣，根本就冇多餘嘅嘢，冇多餘嘅糧食啊！每一日去求每一日嘅飲食，一方面同樣去學習信靠天父，亦都信任佢真係每一日都會供應。可能喺我哋今日咧，我哋咁富裕嘅環境裏面咧，我哋就可能好難明啦，即係因為我哋好豐富啊嘛，嚇！但係其實我哋都需要去學，好似佢哋一樣。當我哋求日用嘅飲食今日賜俾我哋嘅時候，調翻轉頭我哋諗就係，我哋係咪擁有太多物質咧？我哋係咪靠緊嗰啲物質咧？我哋唔需要求好多物質，我哋要去學習將我哋最大嘅安全感係放喺天父嗰度，佢唔會撇低我哋唔顧噶。如果唔係，我哋淨係掛住擁有或者係依靠嗰啲物質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好難好難樂於施捨去顧念有需要嘅人。我哋做唔到嘅，免我哋嘅债，如同我哋免了人嘅债。咁系咪天父同我哋讲条件啊？系咪啊？当然唔系啦。当我哋祈求天父赦罪嘅恩典嘅时候，我哋知道佢一定垂听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喺十字架上面成就咗救恩啦。我哋唔需要怀疑嘅呢样嘢，但系每一次。当我哋谂到我哋点样得罪神，我哋点样背叛佢，几时我哋嚟到佢嘅面前求赦罪，佢都系咁宽宏大量对我哋嘅，系咪啊？你越想到神嘅恩典、佢嘅赦免、佢嘅饶恕嘅时候，同时间我哋都谂到我哋身边嘅人，你谂下。我哋一齐话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喺呢个群体里面，如果我哋斤斤计较，如果我哋只系口和心不和，我哋点一齐嚟到去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呢？我哋系咪呃紧自己啊？罪唔单止阻隔我哋同天父嘅关系，亦都阻隔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。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面对我们自己里面人性的软弱，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去胜过，因为那恶者不会放过我们，他不会轻易罢休，他随时随地就要插手去破坏我们同天父的关系，同人的关系。主耶稣都曾经被引导接受魔鬼的试探，感恩就是他以完全的人的身份去击退那恶者。我们只能够靠耶稣才可以胜过那恶者。我经常跟新人组的姊妹这样互相提醒，在团契里面，那恶者的花言巧语、试探、引诱，其实最终只有一个目的，大家知不知道呢？只有一个目的，是啊，挑拨离间我们跟天父的关系，挑拨离间我们跟人的关系。我们要珍惜跟天父的关系，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代价给我们的。所以常常祷告，提高警觉，求天父去保护拯救我们，不致失败跌倒，让天父的王权管治我们的生命，保持与祂亲密的关系，而且不是我们一个，是我们一起，全部人一起， 让天父的权能荣耀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彰显，是由心出发，由里面开始。敬虔真人数就是我们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，在天父的爱里面彼此饶恕，我们就朝着天父完全这条路去进发了。天国就真的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彰显它的真实和荣美。最近团契新人组都有个姊妹来了，其实她断断续续来教会都有成十年的时间了。几年前她丈夫患了重病，她都放低过去种种，因为她跟她先生年轻的时候相处得很不开心的。丈夫病了，她都放低了，然后去专心去照顾服侍她。我们有机会呢就因为她的女儿很想她信耶稣，我们有机会呢就接触了，谈话了，了解了。我就好邀请他呢，把握机会啦，邀请他呢去信主啦。他就好感恩啦，他决志信主。他经历了上帝的爱和饶恕之后呢，整个人不同了。整个人不同了。他能够呢放下昔日的委屈，心里面的苦毒他可以放低。虽然环境没有变，他每一天都要照顾他病重的丈夫，好累。有阵时想起昔日那些状况的时候呢都很不容易，但是他靠天父去坚持不断的祷告。他不单止自己信了主，他很想很想他病入膏肓的丈夫都信主。他不单止口跟他说你要信主，他甚至哀他好不好我们一起信耶稣啊，这样。天父怜悯，最终这对老人家一起来到去受水礼去信耶稣。这个丈夫信了主之后，天父的爱在他的心里面，几十年来爱这个字呢从来都不会讲到出来的，但是信了主之后他可以宣诸以口，整个人改变了，整个人都改变了。在医院的日子不容易，因为病得严重，所以很多时候呢医生一打电话来危急即刻来就即刻来，不止一次，是经常是这样，大家想到那种压力和身心的疲惫。但是姊妹没有埋怨，没有埋怨，她一直去祈祷，祈祷就是靠祈祷这样去度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天国子民，我们要完全好像我们天父的完全。天国君王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，给我们真正的平安。我们要谨慎，我们的信仰生活焦点一定要对得准。我们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不是在乎别人怎样看，也不是在乎别人怎样讲，千祈不要本末倒置，只是做些外表的功夫去讨人喜欢，而忘却我们要做里面实在的功夫去讨天父喜欢，去建立与天父真实的关系。当我们愿意将生命主权交回给我们的天父，让他管治，我们的安全感建基在他那里，我们靠赖他的供应和保护去生活，服在他的权柄底下，我们的关系才是真实的，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才是真实的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是真实的，我们才能够互相担当，彼此饶恕，一起去见证我们是步向天父完全这一条路，天国在我们中间彰显。请低头，有些安静的时间祷告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今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会不会是有名无实的？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会不会是口和心不和的？求主去怜悯、光照、显明。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感恩，有认罪的祷告。
是多么美，荣耀遍全地，在祷告良辰静观你的美，恬静我沉默主座前，无用多辩言，在祷告前你已清楚我需要，求赐我信心的眼睛，风暴里仍够恬静，全献我信服的心灵，由你全权来带领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。今日我求问主的国，求问主的义，王的旨意，如阳光遍地彰显。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。不要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你，直到永远。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赐给我。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你在乎的是我们，所以天国君王耶稣基督已经降生，为我们降生，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得着天父儿女这个宝贵的名分。主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耶稣，你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主，今日我们这一班蒙恩的罪人已经领受你的恩典，我们的生命价值意义存在于你，是你用生命将我们挽回救赎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其他的方法，也都不需要找其他的途径去找我们的价值和意义。当我们见到天国君王的降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他的救恩，我们就好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宝贝，我们的价值意义依靠一切 都在天父里面，不假外求。主，你这样帮助我们彼此的去担当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是我们整间教会所有属你的儿女，我们一起去建立和你真实的关系，建立彼此真实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有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这样去使用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继续走这条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路，叫你的名得荣耀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